要不怎么说他瞎了呢？这么不稳当的人，他也稀罕得不得了，还不赶紧跑，反而停下脚步，等在那里。他告诉女孩，他爷爷让他今天要除三块地的草。那你去除草啊，可是我想知道你的名字。他就拿了一根树枝，在沙子上写下他的名字，陈芬。他说，真好听。他在沙子上写了三个字，张文亮。女孩说，我21。
我19。
啊，我还以为你比我大呢。
这么明明白白的事儿，他还搞错。哎，搞错也就搞错了，他还不走，光站在那儿不停地摆弄自己的辫子，左一下，右一下。哎呀，那个时候啊，估计脑子就烧糊涂了。天气真不是一般的好，太阳热辣辣地挂在天上，把一些闲杂人都从地面上驱赶到屋里去。天是蓝盈盈的，白云闲悠悠地飘来，不出声地飘去，一点不讨人嫌。太阳底下有点热，可是有树荫呢，树荫下又挡太阳又挡人。两个人在一起，感觉不到天有多热，只怪时间跑得快。你瞧瞧，鬼迷了心窍。女孩告诉他，他那天其实已经跟外婆告过别了，他待的时间已经太久了。现在他跟着他坐在江边的树林里，他们在树林里坐了整整一天一夜。那一天和一夜，他们之间的话语滔滔如江水不绝。他告诉女孩，他们家是浙江一个大户人家逃难出来的，他们一家人经受过980难，差不多九死一生才逃到这穷地方，好歹保住性命。哎呦哎呦，他觉得解开了天大的谜，难怪你说话跟任何江心州人的口音都不一样，难怪你的眼睛那么亮，你的个头那么高。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放着光，他有点自卑了，赶紧问他还有没有别人知道这事儿。怎么，他不懂他为什么这么问，要是他们知道了都来追求你怎么办？他的担忧不像是假的，他的担忧一下子抬高了他的身价。他笑了，他告诉他，他朋友不多，眼下和他爷爷两个人过。他曾经姓过许，5岁之后改姓张。他还是一副不放心的样子，他只好转移话题，告诉他，他在这世上有一个最大的死对头。他先让他猜，他猜了半天，猜了他们生产队的队长，不对，猜了他的邻居，不对，猜了他小学的同学，都不对。他甚至猜了百度阿三，更不对。女孩快急了，她这才揭开谜底，原来是他大。他跟他大是真正的死对头，他10岁那年就能跟他对打，当然他不是那个家伙的对手。为什么？这个话题又足足说了2个时辰，没有说透，没有往深里说，细节都是后来补的。他对他大意见很大，他两手空空，神情激动，除了不停地说话，不知道还能做什么。他力气大，可是没文化，不识字。不识字的人再有野心也不行。他一出江心州就出丑失败。他因为饭量太大，脾气太坏，只要不高兴，逮到什么都是打人的家伙，人人都怕他。小学5年没有个书包，
初中上了两年，两年没有缴学费，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，只要老师看他一眼，他就当作是在催他交学费。他大一年只回来三四回，每年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基本也不说话，他们不需要言语，就知道对方肚子里在想什么，他们心照不宣，知道对方都想揍自己一顿，他们在心里早把对方揍了不下十顿，而且很清楚对方也感应到了，仇视里也夹杂着惭愧和不安，所以两个人都尽量不打照面。哎呦哎呦，你大真是的，要不说他瞎了呢，什么凭据都没见着，这就帮他说话，你大不好，都是他的错。他是他爷爷的乖孙，从来不在外头过夜，他爷爷浑身是毛病，腿脚也不灵，需要人照顾，所以他一直没有出过远门。比如刘家渡也只去过两回，一回是卖棉花，一回是卖蚕豆。那个瞎在床上的外婆眼睛都比他亮，外婆见他这么多日子不着家，才回去几天又来了，来了又不走了，就对他说，芬哪，你的魂儿不能丢到江边上啊，水是靠不住的呀。这跟水有什么关系呢？他就在心里笑他外婆说糊涂话。所以说这个姑娘呢，当时肯定是瞎了，而且有聋了。她长到21，还没有见过真正的坏人，脑子里还相信一切，大多数时候大白天都在做梦。比如他老想穿着最漂亮的衣裳，昂首挺胸，大摇大摆地走在全市人的街心，把其他人全比下去。还比如一夜之间再长到半尺，不是嫌自己矮，而是想吓人一跳。他想学会做衣服，学会做菜，学会划船，学会绣花，他还想学会打麻将，学会喝酒。他学这些不是因为喜欢这些，而是想知道那些没日没夜赌的人，他的乐趣何在。他觉得只要他想，他总有一天能把什么都摸透，甚至摸到菩萨的肩膀，知道人是怎么回事，水是怎么回事，天又是怎么回事。他外婆叮嘱他的时候，他一句也听不进，光是搂着老人家亲，咯咯咯的笑，而且他整天笑，到哪儿都是笑。天气渐渐热了，他们就躲在树林里，路边全是高高的树杈，夏天的树杈上全是薄薄的树叶，风过后树叶落下来，盖住他们久卧不动的身子，把他们裹在怀里。如果没有风，他们就自己来，一层松软的落叶挪过来，下垫上靠。他呢，认定人生不可能有比这一刻更好的时刻，那么一认定，人就不会害怕任何事儿。从来没有做过的敢做，从来没有说过的敢说，从来没有想过的敢想，而且还浑身是劲儿。换了平常，睡到大人三番五次的叫唤才起床，现在呢，争取一切时间不断的睁眼瞧，能一口气儿跑100里，能从江这边飞到江那边，能举着把伞上天，敢朝任何人笑，豆腐渣都能吃出肉圆子的味道。而且他变成了话痨，他听到自己对着窗花自言自语，他对自己说，外婆老了有什么关系呢？外婆要是不遭人嫌，就轮不到我服侍啊，我不服侍， 就不认得他。不对不对，是凤凰镇太穷，自来水都没有，给了我机会。我要不天天到江边去洗衣裳，他在江对岸上练100天，我也不认识他呀。哎呀，你瞧，这儿多漂亮呀，风怎么轻，太阳怎么温暖，路边全是高高的灌木。哎呀，实在是灌木给了我好机会。有一回，我的衣摆挂在灌木的倒刺上，我几下都没有扯掉，所以他才在对岸瞧见我了。所以，还是他的好眼力给了我机会。他们一见面就说话，从白天说到晚上，从晚上说到天快亮了。他们就窝在一棵树下迷糊一会儿，清晨的湿气往上升，女孩打了一个冷战，他却朝她一笑。他到堤坝上拔了把草，说要回家烧早饭。湿漉漉的露水从草尖儿往下滴，而他笑得那么亮。他既觉得这人真穷，真不讲究，又觉得这人真招人疼。所以说，这就是被鬼附了身。但凡是个过日子的人，不会要烧早饭了才临时拔拔草吧？这么明显的事儿，他都瞧不见吗？有一回，他们约好2点到他外婆的后门口见。他出来的时候被他妈挡住了。他妈承认他有孝心，可是舅舅发话了，说他整天去外婆家，把外婆家的米缸都吃空了。他一气一急一上火，反而比平常跑得更快，也没在外婆家门口停留，就直接上渡船去了江心洲。下了第一道堤坝，他就瞧见他从对面的小路上来。他挑着粪桶，低着头走路，太阳那么毒，他也不戴草帽，他晒不黑，可是他爱干净。粪桶面上飘着几片叶子，可是臭味遮不住，苍蝇一直跟在他的两边。他瞧瞧四周没人，就朝他喊了一声。他一抬头瞧见他，立刻搁下粪桶就往回走，走到一片小树林儿，一下就闪身进去了。他只好小跑起来，边跑边喊他的名字，还是把他给跟丢了。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他正纳闷着，他骑着自行车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，他的脸又恢复了亮闪闪的样子。到他眼前，他放缓了车速，示意他跳到后座上。他兴奋的脑子里一片空，也不顾自己是个大姑娘，撅起屁股腾的就坐了上去。他带着他在坝上窜，那个坝呀真是窄，迎面要是来一个人，让都没地方让。这自行车速度真是快呀，快得人眼晕。不要怕，他说，我来保护你。他带着女孩去他家见他爷爷，那个老人那天不舒服，烧点开水。他从床上欠起身子来吩咐孙子。天哪，屋里什么都没有，房子倒是新盖的3间砖房，可是墙上连白灰都没刷，家具更是一样没有。他就到灶上去烧水，可是他找不到点火的火柴。他朝他歉意的一笑，昨晚点完了最后一根，所以那不是一般人讲的一贫如洗，那是真正的一贫如洗。支在门口的自行车是他这个家唯一的财富，可是他的眼睛里有光，喝完水他就走到门外，指着门前告诉他说，他想在这块地上重新盖几间房，上一次盖房子他完全没有做主。他比划着告诉他，水渠从左边的门廊挖，房子至少要有6扇窗户，堂屋外头要做一个长长的走廊，下雨天出门的时候可以不湿鞋。 二层上面做个平台，可以看风景。我爷爷呢，年纪大了，不能爬上爬下，他就住下面。如果想登高望远，我们就一个月扶他上楼一回，爬上去就能望到江里开大轮船的船长脸上有没有胡子。这话太夸张，他把自己逗乐了，他被他的自信振奋了。他讲着讲着，好像这只是时间问题，不是金钱问题。话语是有魔力的，他情不自禁了。他说，我们一起干。他说，好啊。他站在没有板凳的屋子中间，认真地盘算怎么打地基，怎么搭框架，还要接电线，还要买石灰，还要请瓦匠、木匠和小工。所以说，他不仅是瞎了、聋了，而且脑子也使不上劲儿了。换了旁人，一定会看到这都是胡言乱语、信口开河。你瞧，那个老头从屋里往外撂话说，做人要有计划、有远见。屋外的人相视一笑，老头从屋里又递出一句话，江心周救我孙子最有计划。一阵微风从他身后吹过来，他微笑的脸庞闪闪发亮。屋外有只公鸡打出长长的鸣，他在响应他。女孩瞧见他屋后背光的坝下光秃秃的，没有几棵树，一个破木桩上拴着一头老牛。他在身后告诉他，这牛太老，离地不中，要是宰杀的话，肉也啃不动。是你家的？当然不是，他清脆地回答，感觉不是一般的庆幸似的。他说，你跟我想的不一样。
你想我是哪样啊？
反正是不一样。
你跟我想的也不一样。
怎么不一样？
反正是不一样。
他的确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。像他这样的人吧，你以为听到他叹气，可是从头到尾他一口气都没有叹过。他也觉得他不一样。像他这样的人吧，肯定又骄又傲，可是他呢，就那样看着他。他说走，他就跟着他往芦苇荡里去。他说跳，他就跟着他跑，然后一屁股坐到他自行车的后座上。他的车要爬上通向凤凰镇的那道堤坝，女孩要跳下来，他阻止他。他在发力，过去望着新奇的江心洲的田埂，散发着湿土地和死狗的味道。果不其然，他载着一个大姑娘还是能上到陡峭的坡，她的额头上油亮亮的，那是少年的光，手背红通通，那是发力之后的表证。一条狗拦在路上，对陌生人怒气冲冲，它的气息又酸又暖，新鲜又亲切，很快把它裹得严严实实。他多么喜欢这奇妙的橙红色的火焰，像花朵一样在他眼前开放。他也有烦心事儿。他原来有过一个朋友，是他的小学同学，是下放来到江心洲的。本来成分不好，没什么朋友，可是突然之间他们全家都进城了。本来说好了要给他写信，他等了一年多也没有等到他的信，那他就不是你最好的朋友。说话不算数的人怎么是好朋友？他都替他不值当。就是，不要以为我稀罕，哼，我们祖上亲戚朋友多的是。他把头靠在他的胸口，他有一瞬间不敢靠近他，他觉得明晃晃的月亮照着，雷公也能瞧见，雷劈就雷劈吧。鬼附了身就是这样，脑子里就起了雾，该想的也不愿往下想。 恋爱中的人喜欢没人的地方，他们逮到机会就躲开耳目，并排坐在江崖的凹陷处，瞧着眼前的江水透过黄昏的气息，江心洲一片朦胧，白云贴在江边，炉柴头轻轻地摆动，小鸟在暗处啾啾啾。这情景既像一幅画，又像一首歌。他们谁也不说话，想说的话挂在树梢上，明明白白地写在那里。他是永远也忘不掉这样安宁的黄昏，在这样的地方坐久了，他感觉到一种永远。只要感觉到永远，屁股底下垫着的干茅草他都喜欢。他喜欢这种持久不变的情景。等到天黑了，等到脚麻了，等到两个人的肚子都叫唤的连江里的鱼都听得见的时候，他们才起身告别。回去的路上，他反复地想，世上不可能有比现在更好的地方，更好的人和更好的生活。但是这样想着，就管住了他的脚。他走着走着就想掉头，幸好来不及了，有条江隔着。阿三那时候有原则，天黑就不摆渡，除非哪儿死了人要报丧。后来就不了，晚上有急事的人越来越多，给的钱和香烟也越来越多，他拒绝不了。